反正总而言之要天天记，天天去检讨自己，每天晚上啊，从身口意，身口意啊，身口比较简单，意难。我们检讨是先从口检讨起，把它守住这个口，不讲别人的不好，不讲不好的事情，不讲不好的东西，不讲不好的就是不讲，不想不好的人，讲好的，啊，最好就念佛。你想想看，所有世间上最好的没有超过佛的呀。而且阿弥陀佛是十方三世佛，阿弥陀第一，你就念阿弥陀佛，这是最好的。念阿弥陀佛呀，增长福德智慧，把口业消掉了。过去我们口了造了些个口业呀，阿弥陀佛念念都消掉了。那么这样子呢，你在不知不觉的就在进步了，功夫在进步，要做记录。我一定给各位要讲，你们要做记录，你不做记录不行的。这个就是记账，天天记，天天记呀。另外找一个家里的人呢，找一个人呢，那个他这个能够指点你的缺点的，让他来告诉你。或者找这个亲戚朋友，您自己找，要找人找缺点。我们自己不知道缺点呢，要么自己的脸上啊有泥巴，我们自己看不见，必须要照镜子。镜子就是朋友，他来讲，朋友不讲你，你哪里知道？不知道啊。所以这个改过呀，就是这样子的。那么了凡四训上他讲啊，这个过恶深重也有几种现象。我们这个过恶很深重的，第一个，心神昏塞，转头即忘。什么事情啊，糊糊涂涂的，什么事情转头就忘掉了，这是一种业障重的现象。第二个，没有事情心常烦恼。这个事情啊，这个是一般人容易犯的，没有事情他就自己就去烦恼，看这个也不对，那个也不对，都是他对，那就自己就烦恼就起来了。我过去啊在佛学院待过，我就告诉我那些学生啊，我就看着他有问题，我就讲，我说你自己小心哦，你自己要起烦恼了。因为什么，他就看这也不对那也不对，他自己身口意表达出来了。但是因为那还是我是老师啊，我有责任讲他呀，要不是老师我也不讲了，我讲了万一他起烦恼，他在对我再增加他的烦恼，不是更麻烦了吗？因为老师没办法，你责任所在，非讲不行啊，就讲啊，讲了有的时候啊，那同学很欢喜，有的他也起烦恼呢，他跟你做无名会，无名会也不管，我也要讲，但是你要找好朋友跟你讲啊，这个无事心常烦恼，很一般人常常容易犯这个病。第三个，看着这个修行人正人君子，心里不快乐，不喜欢，这个也是业障深重的现象啊，我们自己就是要注意了啊。其次一个是闻正论而不乐，闻到正法，或者是我们谈正当，我们用功学习啊，我们怎么样改进烦恼啊，消除烦恼啊，怎么样的用功啊，不欢喜。第五个，毁私慧而人反怨，或者给别人东西啊，对别人有好处，别人不但不感激你，反倒怨恨你，这也是业障。第六个，夜梦颠倒，做梦的时候啊，睡觉做梦，做了一个糊糊涂涂，那些梦啊都是不很好的梦，这个夜里醒了以后啊，都是噩梦啊，感觉很疲劳，这个就是业障了。业障。第七个，妄言失智，散心杂话呀，语无伦次，这个嘴巴是最重要的了，最后一个是这样的。 在那里圆转凡先生讲，苟亦立此，继续奋发，舍旧图新，性悟自悟。一旦有这种现象，赶快点要忏悔啊，忏悔，千万不要自己耽搁自己呀、啊。我们这些个我们在座的人用不着这些个东西，因为什么？一句阿弥陀佛，问题都解决了。但是你可以呀、啊，我们可以帮助别人，帮助我的家人啊，帮助我的这个子弟们，或者刚帮助我的朋友，就有这个因缘。这也是法师啊，一个布施啊，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法师。我们有把正法给别人的，别人也能够得到正法，这个是最大的一种布施了。你像别人家有起烦恼了，我们告诉他说你这个起烦恼了啊，能够这样子，这个就是法师啊。这个关系够不够的话，你讲啊，他有时候不一定听，这个叫靠我们自己这个智慧了。这个今天的时间呢又到了，我就讲到这里，讲到这里以后啊，那么我们在座里啊有很多是老修行啊，你自己啊一定找一本了凡四训来看，这个书实在是很好，看了以后啊，看一遍不行，两遍也不行，最少要看100遍，一看看100遍，反反复复的看，反反复复的看啊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你自然就会得到这个利益了。不要轻慢那个书啊，在日本天皇和他们首相非常重视，在我们中国一向大家都重视这部书的，所以我们大家呀、啊、好好看这部书。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大家在念佛，摄心念佛啊，摄心念佛，把心摄住。
好念佛，念弥陀，有教理，菩提心，信愿行，三字诀，念诵听，三三四，摄心定，百千万成一片，有定课，成十念，其余时多益善，无夹杂，无间断，能持戒更圆满，功夫到心不乱，情执亡无念念，西方尽现目前，此法门最尊胜，只一生造业成，世尊宣诸佛正，有缘遇好珍重。宗九祖，偶义大师。大师俗姓钟，母亲金氏，父亲齐仲公，持诵10年的白衣大士大悲神咒，梦见观世音菩萨送子而生偶义大师。24岁时，梦中数次朝礼德清大师。是时德清大师居于曹溪，路途远阻不能前往， 便从德清大师的门人学林法师剃度，赐法名为智序，字偶义。偶义大师的佛学思想是多面性的，丰富无比，包罗了禅学、天台教理、律宗教法，但又归宗于净土，同时又融合了一些儒家的学说。曾三次遍阅律藏，致力于对律部的注释和讲解，并身体力行注重实践。大师自身净土思想体系的形成，是经历了22岁丧父时，闻地藏经发心持名念佛以报父恩。此时为单纯持名念佛，而后28岁母亡时，闭关修行以禅趋净，认为禅者欲生希望，不必改为念佛。暂具信愿，参禅即净土行。此时却又侧重于理持，其后生涯弘宗演教，广释经论，但以生弘律范，死归安养为人生目标。而其净土思想的成熟，是在他写作《弥陀要解》时期。净土念佛法门是总持一切佛住的妙法，而以佛说《阿弥陀经》为净土经教之重心，以信愿行三者总摄一经之宗趣，所以大师特别注重与提倡。结合天台教官的理论，融会禅宗思想，一同归于净土教理，大力弘传净土宗，使得莲峰大振，净宗重兴。大师35岁领众修造西湖寺，此后近20年间，大师游历江西、安徽、浙江、福建各地，主要从事阅藏、讲述经教、著作及弘传净土学说等事，直至晚年仍然不倦于业。清顺治12年正月逝疾，一命身体涂笔后，血骨破粉，分尸禽类于水族，以结往生西方之缘。夫作念佛，向西举手而即，时年57岁。不参禅，不学教，弥陀一句真心要，不谈玄，不说妙，数珠一串真风调，由他讥，由他笑，念不成息亦不掉，昼夜成名誓不忘，专待慈尊光临招，玄之连恶已标明，请君同上慈悲周告。截流大师，截流大师是清朝著名的净土宗师，慧行策，号截流，俗姓蒋，父亲名叫全昌，是宜兴老儒，与憨山大师是好友。憨山大师逝疾后3年，一天晚上，全昌梦见憨山大师进卧室，随后截流大师出生，是以其父全昌为子取名为孟憨。截流大师生长于书香门第，自小饱读佛典儒书，23岁时前往武陵李安寺投礼若安同通问和尚出家为僧，之后于问公座下修习禅定功夫，邪不着西地修了5年，终究参悟诸法本源。清朝康熙2年，大师39岁时，自觉宗门教下之修法理论皆有深言，然而叹其本源， 但绝不能超乎净土教法者，应当修行净业，归心净土。遂发愿求生西方，并结茅屋于杭州法华山西溪河渚间，号之为莲安，专依其心修持净业，精勤念佛，称婚礼诵净土经典，精勤称念弥陀佛号。如是精进修行，历经六载，终得念佛三昧，深悟净土道义。康熙九年，截流大师进驻虞山普仁院，开始依靠自身的修行经验与影响力，接引大众共修净业，提倡新建莲社，并发起集众七日念佛的共修法会。大众同心念佛求生净土，截流大师专对此七日念佛之行法而作文开示说：七日持名念佛，贵在一心不乱，无间无杂，非必以快念多念为胜，但不缓不急，秘密持法，使心中一句佛号历历分明，着衣吃饭，行住坐卧，一句洪名绵密不断，犹如呼吸相似，既不散乱，也不沉默。如是持名念佛，可谓世上能一心精进者。于世上能一心精进念佛，则往生必有份。若能进而体悟念佛之理，以达理一心精进念佛，是则事理圆融，往生无碍，且品位自高。佛两相投，万念皆休，决定出苦秋。